嗨，这里是燕飞，你可以叫我阿飞。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，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。定制业务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，期待你的联系。白玉凤来到帅府，在大堂里仔细观瞧良久，心中略有了些计较，这才找来两名仵作，令其跟随自己去到父亲的练房。只见白醒尸身已卸下了盔甲，直直地躺在灵床之上，双目仍是大大的睁着，面貌便宛如生前一般。旁边则是前几天被刺杀的那四名将军尸首。白玉凤再见到父亲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心道：爹爹当真是死不瞑目，可恨的倭人刺客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以他的武功竟然在被害之时毫无反抗。今日里我定要查出原因，破去这近日城中不断的暗杀。两名仵作乃是一师一徒，前两日便已验过那些被杀之人的尸身，都是全身完好，毫无头绪，早就信心皆无。被白玉凤强令细查，只得上前拿出银针、小刀等工具，开始例行作业。一套程序走下来，也将近要一个时辰，结果仍是一无所获。那老年仵作硬着头皮道：
小人无能，经银针测试，只知老将军并非中毒，全身无一外伤，与前些天那些被害之人毫无分别。这死因，请小姐降罪呀。
白玉凤闻言，一双眼望着尸身上插着的测毒银针，竟似吃了一般默不作声。两名仵作面面相觑，呆立半晌，作声不得。少卿，一阵微风经过，吹得房内蜡烛火焰不住的摇曳，个人的影子在地上亦是跟随扭曲。这二人不约而同一阵寒颤。那年少的徒弟小声道：
小姐，城中连日里这般不断有人枉死，恐非人力所为呢。
莫非这世上真的有鬼不成？
白玉凤怒视他一眼，拿起一支蜡烛走到白醒身边。望着父亲思忖了一番，才叫过二人嘱咐了几句，便来到房门外静立等候。不多时，那两名仵作快步奔出门来禀报：
正如小姐所料，我等剖开老将军和另外四人的遗体，查明致死原因，却都是一枚细小金针。这枚金针从人体下身进入，直至心房，是以中针之人外表无一伤痕，却是立时气绝，断得十分阴毒。
说话间，便将那枚暗器放在木盘中地上。白玉凤仔细端瞧，见那枚尖针约有寸许，尾端有一条细细的凹槽，用指一扭，针身甚是坚韧，通体发出淡淡的金光，不知是何材料所致。他暗自寻思， 这金枝如此细小，却要打入人体如此之深，这世上绝技无人能有如此强劲的腕力，多半是依靠击阔之力发射。今夜我只怕是要凭六脉神剑来赌一下了。愿爹爹在天之灵保佑，让女儿报得此仇。是夜三更，月色朦胧，帅府大堂之上一时灯火灰暗，只有帅案之上一灯如豆。白玉凤端坐在椅上，单手托腮，双目闭合，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，已然昏昏睡去。旁边站着一个妙龄少女，身材纤弱，穿着一身淡绿色的衣裙，甚是清雅。秀气的脸蛋上，嘴角却是微微下垂，流露出一丝倔强的神情。这正是老将李朝义的次女李红玉。李朝义中年得女，全家视作掌上明珠。她也是十分争气，自小习文练武，长得一副娇怯怯的模样，却有一身不俗的好武艺。今日得知长兄李英的噩耗，悲痛之极，请得将令，扮作侍女侍奉在白玉凤的身边，心中指望能助力擒获或诛杀敌军刺客，也算是为亲人报仇。白玉凤自然是装睡，她坐在白行以前的帅椅上，心中思绪烦乱。昨夜我便在此处陪伴爹爹，但现下里却已是阴阳两隔。可怜我自小离家，与他相聚却仅有着短短几日。现在城外倭寇虎视眈眈，城内军民人心惶惶，我统领抗敌，里里外外的形势都要沉稳镇定，可这心中的悲苦又能向谁倾诉呢？幸好今天已经见破了那刺客杀人的秘密，盼只盼这人早点到来，说得以生擒此贼。哼，一定要好好折辱，加倍还报。正想到此处，忽听得座椅下传来咔嗒一声轻响，这声音虽然极是轻微，但在白玉凤耳中却似惊雷一般。他右足一点，人高高跃起，只见一缕金光从椅中冒出，即射向他的娇躯。白玉凤身在半空，无处借力，眼见暗器将到，即伸左足点向下方，但听得嗤的一声，金光顿灭。他身形并不停滞，左手握住剑鞘，右手顺势拔出银剑，运力掷向座椅右方。剑光一闪，剑身已直没入地面，只余下剑柄在外。同时头往后一仰，一个摇子翻身已飘落至左方。内力到处，右足已深深踩入地面石板之下，一时间噗噗之声不绝于耳。这块石板四处开裂，泥土飞溅，突然间啪的一声巨响，石板连同帅椅四分五裂，碎片中一条黑色人影从地下急窜而上，直飞向大堂顶上的房梁。一直站在旁边的李红玉一声娇叱，拔出一对分水峨眉刺，左手探出，几点向黑影上身。那人右手一挥，刀光闪过，已将这只峨眉刺挡开，却不料 李红玉也是右手一挥，另一只峨眉刺脱手飞出，直奔其小腹而去。那黑影见状，忽然左肩一斜，身体四肢便像没有生命的物体一般，从各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极度扭曲，居然避过了刺向自己要害的冰刃。但半空中的身形再也无法保持，直直地坠落向地面。白玉凤见状，立时一掌拍出，这下那人避无可避，只得将身一团运气硬接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后背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，滚落在地面。那人身子刚一落地，又立即弹射起身，背靠着大堂的立柱而立，面向对手。这刺客身材瘦削，一套黑色的紧身衣靠，连头也被黑金锁包，蒙着大半个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流露出被困兽一般的凶狠目光。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布袜和麻鞋，右掌中握着一把三寸长的金色短刀，拿刀的方式十分奇特，反手执刀柄，刀刃向外，刀背紧贴着右手小臂。白玉凤一看，心中顿时了然，此人必是精通东瀛忍术的忍者。这把刀虽然看似锋锐，但其实只做守护使用，是以手势才如此怪异。原来他自查出了白醒和海燕城其余遇难将领的死因，又结合了事先在大堂所观察到的地面椅子的痕迹，便立即推断出刺客杀人的手法。这忍者应是引用了土遁之术，通过地道潜入帅案之下，算准角度，以机皇发射金针从以下打入人身，才达到杀人不留痕迹的目的。他刚刚坐在椅上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实际里却是用尽耳力倾听。果然，他刺客运用了同样的法子前来行刺，先被他以六脉神剑破去暗器，然后逼其现身，再与李红玉按照商量好的计划合作进击，重创了此人。这六脉神剑乃是大理国皇族世代相传的绝技，内力集结于人体六条经脉之内，通过手指发出无形气剑，是极为精妙的上乘武学。白玉凤天赋异禀，将内息转换，剑气竟是以自己的脚趾来发出，虽然修炼极为艰辛，但是却可以让对手更难以防范。李红玉见到刺客已被击中，毫不停顿柔身而上，手中的峨眉刺直取对方心房。那人正待要动，白玉凤在旁以一足点出，脚趾虽然未到，但耳畔竟是剑气破空之声。这刺客刚才在地道之中已饱受此招，知晓厉害，立即运足内力于左手一掌推出，却不想白玉凤脚踝一转，他顿时挡了个空，剑气依旧是迎面而来。刺客慌忙中身形一矮，想要避让，却被李红玉的峨眉刺刺个正着，扑的一声没入左肩，已将他活生生地钉在了柱子上。这边六脉神剑的剑气已然追至，那人身子不能闪避，只得勉强将头一偏，蒙在脸上的黑金却是随风而裂。这黑金一断，一头乌黑的长发便立时散落了下来。这刺客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一对纤细弯曲的眉毛下长着一双黑如点漆的眼睛，小巧的鼻梁，鼻尖微翘，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瓜子形的脸上被剑气割出条淡淡的血痕，面目虽然因为疼痛而稍有扭曲，但仍掩不住精巧的五官和雪白的肌肤，容貌竟是极为清纯， 白玉凤和李红玉齐齐一怔，他俩可谁都未曾想到，这卑鄙阴毒的暗杀者竟然会是如此一个美貌的少女。就在一瞬之际，这受伤少女右足向身后的立柱一点，以借力飞速从二人身旁越过，肩上的峨眉刺竟被他用伤口的血肉夹着，强行带离了立柱。他左手抛出一颗弹丸，炸出一股浓烈的白烟，借着烟雾身子便向大门掠去，来到门口。忽然自天而降下一张大网，顿时把他牢牢罩住。同时一声锣响，灯火通明，埋伏着的众将和兵丁一起现身，将他团团围住。这刺客少女在网中手腕一转，短刀立时便将那网割开一条大口。她斜身飞出，意欲夺路而逃。但就这样缓得一缓，白玉凤二人已然赶到。这少女见到，微微下蹲，金刀守护胸前，竟仍是不肯放弃。白玉凤心中暗暗惊奇，这绝色刺客对敌人和自己身体居然都是如此的狠辣，当真是前所未见。他一心想生擒对方，当下踏前一步厉声道：
大胆凶手，报上名来，如若不想血溅当场，立时放下兵刃，束手就擒。
那少女环顾左右，知道若只凭武功，自己受伤之躯绝对无法逃出众人之手，心中略一计较，便长吸一口气，拔去伤口中的峨眉刺，扔在地上，恨声道：
我叫宝生武，今日技不如人，被擒于此也是应当，但若不杀我，他日你必后悔莫及。
他声音清脆，只是有个别汉语发音略微有些偏差，但也十分清脆动听。宝生武说完这些，手腕一翻，那柄金刀直奔自己双脚而去，刷刷两下便将自己鞋袜一起割开，甩在一边，露出了一双白嫩精致的小脚来，然后跪坐地面，放下短刀，双手反在背后，默不作声。白玉凤见到他这番奇异的举动，不禁愣了一下，但也只当是扶桑人被扶时的习俗，一时间却也不以为意。一挥手，早有军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罐麻沸散，走到宝生武面前，捏住鼻子，将里边的汤药全都灌入他的口中。宝生武也不反抗，悉数吞下，只一会儿便昏迷倒下。原来白玉凤自打听说了东瀛女所精通的缩骨托腹之术，心中便留了意，故先将宝生武麻醉过去，使他的肌肉松散，无法运气，然后再施以绑缚。白玉凤令军士退后，亲自上前，先取出一条在水中浸湿的牛筋，勒住宝生武的咽喉，围了两圈，然后将他双手扭到背后，双腕交叉，反绑连在脖颈处，用力拉紧。这一下，宝生武虽在昏迷之中，也被绑得昂首挺胸，喉头咯咯作响，宛如梦一般的呻吟出声来。白玉凤再把他两条胳膊也一圈圈捆绑后，又拿出条同样长短的湿牛筋，重新把他上身结结实实地绑了一遍。这双重的捆绑把宝生武身体与双手紧连为一体，再也不能动弹分毫。接下来将他修长的双腿并拢，在大腿根部、膝盖上下和细巧的脚腕四处分别绑缚，这几处均是大力拉紧后打成死结，把宝生武绑得直直的，如同蚕蛹一般， 最后还用细线绳把他的两个大拇指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。这便是索云城秘传的五禽捆绑术之一，五花天蚕绑。捆绑保生舞用了约一盏茶的时间，这才完毕。白玉凤从上到下检查他身体上各个绳结的牢固程度，目光扫过保生舞一对被紧紧绑住的小脚时，想起他刚才的举动，不禁隐隐有些不安，蹲下身仔细地翻弄查看。保生舞的脚掌小巧，脚背雪白，足弓绝美，脚趾细长，白玉凤将他双脚反扭过来，只见他脚掌边缘呈粉红色，脚心白嫩，伸出仙指在他脚底一处，手感竟是异常的细腻柔滑，丝毫没有练武之人的粗糙。只是他查看了半晌，也没瞧出任何的端倪来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命军中捆绑手把保生舞的脚腕和脚后跟再次用力加紧绑缚一遍。当下便有两名大汉用细牛筋细细缠绑起这双白嫩的小脚来。当牛筋深深地嵌入踝关节时，他们分力左右，一起发力拉紧。白玉凤低头观瞧，知道保生舞一双白皙的赤足在绳索的收紧之下渐渐变成了暗红色，方才喝令停止，打上了死结。再令军士把这绳捆索绑的美貌女人刺客拖到大堂中央，用绳子将她秀发绞紧打结，然后甩过房梁拉动，吊起约一人的高度，又在保生舞的脚心底下放上炭火炉盆，生起火来慢慢的炙烤。一盏茶之后，经过炭火加温，湿牛筋逐渐收紧，保生舞全身的肌肤这时已被勒绑得一棱一棱的凸起。白玉凤瞧见他被秘密捆绑的一双脚掌被绑绳大幅度的收缩勒紧，在火焰的炙烤之下，就连脚心都已变得有些发紫，这才下令撤去炉盆将他弄醒。冷水泼在身上，保生舞悠悠醒转过来，惊觉自己已是遍体绳索，浑身麻木，反扭在背后交叉捆绑的小手和重重紧绑的双脚，如同万针钻刺一般疼痛，但要挣扎却丝毫不能动弹。他原是喝了麻药昏迷过去之后才被大力绑紧的，当时全身肌肉瘫软，无法运功相抗，绑他又用的是湿牛筋，将他全身紧紧捆绑之后又再用火烘烤，使绑绳收缩。如此一来，保生舞全身的血脉流动都被这五花天蚕绑捆缚得几乎停滞，脖子上的绳索死死地勒住咽喉，为了保持呼吸，他直挺挺地吊在上空，还要收腹挺胸，全身的重量仅靠一头秀发拉吊着，整个人都被绑得结结实实，此刻恐怕也只有眼珠才能稍稍地转动了。白玉凤见他醒来，喝道：
保生舞，我是你前夜所刺杀的白醒之女白玉凤，你作恶多端，后日午时必要将你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，祭奠所有阵亡将士的在天之灵。
哼，保生舞娇小的身子被如此五花毒绑，手脚又都是遭受双重紧缚，他凌空吊着，咽喉让牛筋勒得难受之极，小嘴微颤。
你们、
勉强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呻吟， 接下来却只能是努力的呼吸喘气，终究是未能说出话来。白玉凤带着李红玉等人走出大堂，只留他一人默默地忍受这五花天蚕榜的滋味。安排完后续诸事，已经过了午时，白玉凤回到自己闺房，回想起这一系列的事件，心中暗忖，这东瀛忍术以前听师父说起时，我心中只是感觉神秘诡异，可昨夜真正遇上却又比想象中厉害了许多，但是那杀人暗器的击阔之力便如此强劲，若非我已练成六脉神剑，只怕也难以对抗，却不知这设计之人是何来历。那娇美的女忍者保生武是否还有同门呢？这两日来他连续应对作战，一直未曾好好歇息过，此刻心事杂乱，眼皮也渐渐沉重了起来，不多会儿便合衣倒在床上睡了过去。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，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。联系我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22，爱你哦。